第九章第七节，我出了问题。菲利普·戈尔丁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开朗的神经学家，这并不是说其他的神经学家不友好，但他们大多不会热情地拥抱走进实验室的人。戈尔丁领导着斯坦福大学临床应用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，也就是说，他用自己关于大脑的知识去帮助那些受抑郁和焦虑，尤其是社交焦虑症折磨的人们。社交焦虑是人们在社交时产生的一种严重的害羞表现。看到戈尔丁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对社交焦虑症感兴趣，但他的职业就是理解并治疗这种病症。参与他研究的人不只是在社交场合有点紧张，仅仅想到要和陌生人说话就可能让他们感到恐慌。想象一下，自己赤身裸体，所有人都在对着你指指点点，人们都在大声嘲笑你，你就能感受那种噩梦般的感觉了。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感觉自己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种噩梦里，他们常常害怕让自己难堪或被人指指点点，但他们对自己的批评往往是最厉害的。他们通常被抑郁症折磨，大多数人会避开可能引起焦虑和自我怀疑的场合，如聚会、人群和公开演讲，因此他们的生活圈子越变越小。即使是那些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儿，比如工作会议和打电话，都会让他们不知所措。戈尔丁主要研究焦虑者感到担忧时的大脑活动，他发现和一般人相比，有社交焦虑症的人更难控制自己的思想，这在他们的大脑中有所体现。感到担忧的时候，比如他们被批评了，他们的应激中心就会反应过度。当戈尔丁让他们改变想法时，他们的注意力控制系统却无法被有效激活。借用韦格纳的思维控制理论，这就像是操作已经耗尽能量，却不能使他们的思想远离担忧。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焦虑症的人会充满恐惧，他们努力摆脱担忧却完全没有效果。社交焦虑症的传统疗法是通过挑战各种不好的想法来消除焦虑，比如我出了问题。只有当人们相信不去想这种方法行得通时，这种疗法才有用。戈尔丁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，他叫那些社交焦虑症患者观察并接受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感受，即使是那些令人惊慌的想法和感受，甚至包括恐惧。这么做的目标不是摆脱焦虑和自我怀疑，而是培养患者的自信，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应对这些困难的想法和感受。如果患者知道无需保护自己的内心感受，他们就能在外部世界找到更多的自由。当他们感到担忧时，戈尔丁就引导他们去观察自己的想法，感受身体里的焦虑，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。如果焦虑仍然存在，他就鼓励他们去想象那些想法和焦虑随着呼吸消散了。他告诉患者，如果不和焦虑对抗，焦虑就会自然离去。戈尔丁是个神经学家，所以他对这种方法会如何改变大脑尤其感兴趣。在进行思维干预的前后，他把焦虑症患者置于核磁共振成像仪里，观察他们感到担忧时大脑的运作情况。即使对最平静的人，这种大脑扫描仪也可能引起焦虑和幽闭恐惧症。患者被要求平躺不动，头部放进大脑扫描仪中。同时，为了防止患者移动头部或者说话，还得用牙科模型蜡把患者的嘴巴固定起来。包围患者头部的机器会发出像电钻一样有规律的嗡嗡声。这似乎还不够糟。随后，患者还要对面前屏幕上显示的不同句子做出反应，这些句子都和他们自己有关，比如我这个样子不好，别人觉得我很怪，我出了问题。当社交焦虑症患者思考这些语句时，戈尔丁仔细观察他们大脑中两个区域的活动，其中一个区域和阅读理解有关，它会显示患者对每个句子的思考深度，另一个区域是应激中心，它会显示患者的恐慌程度。戈尔丁对比了每个人训练前后的大脑扫描结果，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。在进行干预之后，脑部活动更多出现在和视觉信息处理有关的区域中， 与训练之前相比，社交焦虑症患者更关注自我批评的句子了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似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。不过，也有一个例外，应激中心的活动也大幅减少了。即使焦虑症患者完全专注于消极想法，他们也没有以前那么烦恼了。大脑的这个变化为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好处。在进行干预之后，焦虑患者的焦虑程度总体上有所降低，他们在自我批评和担忧上花的时间也更少了。当他们不再与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对抗时，他们找到了更多的自由。